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我是 Yami。
我是阿 Ben。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现在香港人最关心的问题。究竟一个人要有多少储蓄才有安全感呢？而我们手上的钱呢，又应该怎样将它由储蓄变成真正的财富呢？
在2024年年底，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连续第七年进行香港人储蓄安全感指标调查，调查显示每人每个月的平均储蓄金额达到9800港币，按年增加一成。四成人每个月平均储蓄达10000港币或以上，增加6%。此外，超过67%受访者有储蓄习惯，比例同2023年相若。在银行存款利率仍然高企、投资环境亦波动之际，受访者储蓄方式仍然以银行活期或定期储蓄为主，比例高达近80%，按年多近5%。近两成有储蓄习惯的受访者有订立年内储蓄目标，平均目标金额为307000元，是调查进行以来最高，按年激增68%。其中2/3受访者认为自己可以达到目标，而40%则表示储蓄为了应付不时之需，其次为准备退休。
调查结果发现，香港人就现有储蓄能够带来安全感的评分为53.5分，近70%受访者的储蓄安全感评分达50分或以上，同去年差不多。如果要以维持一年的生活水平来讲，香港人今年认为平均需要拥有103万元的储蓄或者流动资金，才能够活得足够的安全感，较去年微跌半成。调查又发现，有储蓄习惯的准退休人士，即是50至65岁仍然在职的人士，这一批人的比例呢超过80%，比较2019年又显著上升，增加了大概10%。而每人每月平均储蓄金额为9600元，比2019年的9900元呢轻微地跌了3%。平均需要拥有545万元的储蓄才有足够的安全感，以作退休之用。哇，真是不少钱的哦，545万对于一个普通的打工者来说呢，其实都有一个很高的难度的，真是要努力了。接受访问的准退休人士最常以银行储蓄的形式储钱为退休作准备，而银行储蓄形式的人士呢占大约57%的哦。其次为投资金融产品啦，这些人呢大概占30%啦。现时物价持续上涨，若储备不足，受访的准退休人士会倾向通过兼职工作节省开支，以及延后退休等方式来维持生活的稳定。调查结果也显示，准退休人士平均计划呢是64岁就退休了。而直接影响的一退休后的安全感的三大主要因素，分别是健康的身体啦，有足够的储备啦，以及稳定的居所。 啊，咁又系嘅，香港地衣食住行，样样都贵，样样都唔少得。咁当然啦，最贵当然你嘅身体健康啦。咁你身体健康咯、哦，又有钱，又有住嘅地方，咁你嘅晚年生活咧，应该有足够嘅保障噶啦。头先啱啱讲咗咧，系有关香港人关于储蓄方面嘅一啲资料啦。咁对于中国人嚟讲咧，由细到大俾人灌输嘅理财概念，都系要节省啊，搵到钱咧唔好洗脚唔抹脚，由出嚟做嘢开始咧，一定要将一部分人工储起佢，以备不时之需。呢啲咧就系中国人嘅概念啦。咁喺外国咧嘅情况咧有啲唔一样嘅、哦。好多人咧，佢哋真系为做月光族，意思咧，佢哋每个月都赚嗰份人工咧，洗得干干净净，冇一笔钱咧拨出嚟做主皮嘅、哦。一般嘅情况下，一切生活都正常嘅，当然冇问题啦。因为你又翻工，你个个月有粮出，洗沙份人工好似问题不大、哦。但系如果你遇到意外啊，或者突然间失业啊，呢个情况咧就为你带嚟生活上嘅诸多不便嘅、哦。储蓄嘅目的咧就系应付不时之需噶嘛。如果遇到经济衰退时，储蓄对生活咧就变得至关重要啦。无论你系香港、中国大陆或者美国都好啦，每个人咧都应该有适当嘅储蓄嘅。
根据最新报道，2025年普通美国家庭应该至少拥有3.5万美元嘅应急储蓄，而且呢个数字随住时间流逝重会上升。呢笔钱相当于一个典型美国家庭6个月嘅应急开支，大约占该家庭年收入嘅1/5。3月份 CNBC 美联储调查显示，美国陷入经济衰退嘅可能性为 36%， 高于1月份嘅 23%。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可能性为 40%。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投资策略师对今日美国表示，无论美国经济是不是陷入衰退，未雨绸缪总没错。
未雨绸缪呢几时都是啱的。那究竟应急储蓄呢能够帮助一个家庭做点什么呢？
好多理财专家建议，一个家庭应该积累足够的应急储蓄，以维持3到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开支。应急基金旨在保障免受失业、健康危机、汽车故障或重大家居维修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期间，应急储蓄尤为重要。去年 Investopedia 对6个月的应急开支进行了评估，包括住房、医疗、旅行和食品。到2024年，总额略高于3.3万美元。在2025年5月份发布的更新版中， Investopedia 再次计算了这些数字，这次总额达到了35,218元。 Investopedia 主编表示，涨幅大约是 5%， 最大的因素是医疗保健，这些成本的涨幅超过了通货膨胀率。该分析考虑了2个人家庭至少6个月的住房、水电费、食品、医疗保健和汽车费用。
另外，根据个人理财网站3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至少有1/5的美国人没有应急储蓄账户的。这一项统计数据呢都挺令人担忧的。其实储蓄应该是每个家庭的首要任务，高于一切的。如果没有了它，一个家庭就有可能陷入财务灾难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手上没有一笔救命钱， 当你遇到紧急情况时，就不得不去借钱来支付这些账单，那你就会陷入一个很难摆脱的债务循环的了。
应急储蓄可以令到消费者安心，即使是小额的应急储蓄账户都总好过没有。同没有应急储蓄相比，拥有至少2000美元的应急储蓄可以令到财务状况提高 21%。 缺乏应急储蓄的人更加有可能感到财务压力。$500的应急基金或者可以支付小型汽车维修或中等医疗费用，$2000的应急基金可以应付对大型汽车维修或电器更换，$10,000的应急基金可以满足更加多的家庭紧急情况。
好，讲到这里呢，我的第一节的时间差不多了，先休息一阵先。下一节回来呢，我们再看看怎样可以累积这些应付紧急情况的储蓄。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上一次呢，我哋就讲咗香港人呢普遍认为手头要有$1,080,000嘅流动资金啦，先至有足够嘅安全感。对每个人嚟讲呢，都有调查显示呢，美国普通家庭呢至少都拥有$35,000美金嘅应急储备。咁样都可以保证6个月嘅生活不受影响。究竟又怎样可以储到这笔钱呢？以下是一些储蓄应急储备的技巧。
第一，应该将应急资金存入高收益的账户。在目前的利率环境下，应急储蓄账户很容易获得 4% 或更高的年回报率。高收益储蓄账户是一种选择，最佳利率通常来自网上银行。这些银行的管理费用相对较低，而且正在争夺客源。另一种选择，货币市场账户，它们兼具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的功能，存额要求可能较高，但利率通常高于 4%。 第二，考虑自动存款。自动存款可以帮助有条不紊地积累储蓄，雇主可能会允许将部分工资直接存入应急储蓄账户，或者可以自己设置自动转账。就算每个星期只是存$10，一年下来就能储落超过$500。储蓄可以作为一个安全网和意外支出的缓冲。
储蓄对我的咁重要啦。咁除了以上讲的几点之外呢，我哋嚟睇睇著名的100,000富翁巴菲特，佢又系点样储钱嘅呢？点样做储蓄嘅呢？我哋不妨睇下佢系点样讲噶啦。巴菲特呢一位100,000富豪有一条非常明显嘅理财主线，就系量入为出啦，冇花费超出你预算嘅钱。都不要将钱花在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上。他说呢，我的不是要先洗钱最近剩低的钱储起来，而是要先将钱储起，然后呢再洗一些剩低的钱。特别呢，不要浪费那些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质的物品上面。例如呢，有很多人会买汽车啦，高科技产品啦，买了之后就会后悔了。 因为这些产品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贬值的，通常都是他款购买，这样呢会导致是商品开始贬值好长一段时间后呢，你仍然需要为这些付费，这样呢就偏离了财务独立的原则。第二，如果你买了不需要的东西，很快你就会不得不用你真正需要的东西来换的了。巴菲特的智慧告诉我们要区分想要和需要的重要性，可以透过避免不必要的购买，将资源分配给更加重要的财务目标，例如储蓄或者投资。其自己呢不单止是这样想，都实际上都是这样做的。据说呢巴菲特呢就直到2020年他才新给了他那部翻盖的手机，并且呢终于买了一部 iPhone 的。很多人呢我相信到2020年的时候呢不知道买过几多部 iPhone 啦。第三，巴菲特就建议我们呢尽量试用现金购物，没有用信用卡购物啦。因为用信用卡购物呢啲人呢好容易忘记自己用咗几多钱㗎啦。而且呢信用卡嘅利率呢都非常高。有时呢係 18%， 有时呢係 20%。巴菲特仲讲啊，佢话如果我用 18% 或者 20% 嘅利率去借钱嘅话呢，我就会破产㗎啦。佢係咁建议我哋啫。佢自己都係咁做㗎喎。其实他去到哪里都是用现金的。他重话如果没有现金起身就没有离开家了。
第四条，巴菲特说永远不要依赖单一收入，投资创造第二个收入来源。他强调投资创造财富的重要性，而不单只是依靠固定的工资收入。他说人生就好像滚雪球，你只要找到湿的雪和很长的坡道，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第五条，巴菲特以节俭的生活方式出了名的了，他又避免昂贵的消费支出习惯，例如过度外出用餐或买奢侈品，而是量入为出，这样才可以悭到钱。同样跟朋友见面度过欢乐时光的成本亦在度增加。相反，巴菲特建议在家举办小型聚会。第六条是不要忽视保险，因为巴菲特深知风险管理的价值，没有足够的保险可能会造成代价高昂的错误。巴菲特的公司通过了解正确保险背后的数学原理和风险，建立了一个企业帝国。保险是一个安全网，可以为重大损失提供财务防御。第七条就是巴菲特相信价值，而不单只是价格便宜，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了解节俭和悭细钱买渣嘢之间的区别。有阵时试图不考虑品质，缺乏教育、健康维护或保险来短期内可以悭到少量资金，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长期开支。第八条，巴菲特曾表示风险来自于不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嘢，佢将成功归功于佢对金融同投资嘅深刻理解。呢位亿万富翁投资者曾讲过：永远唔好投资于你冇办法了解嘅企业。学习点样维修房屋同汽车嘅基本知识，可以悭钱，并让房同车使用更长时间。掌握基本的 DIY 技能可能会悭到你的维修和调整费用。第九条是不要不规划未来。巴菲特是投资和个人理财长期思考的支持者。巴菲特说，如果你找不到睡觉的时候赚钱的方法，你就会一直做事做到死。进行长期理财规划对于财务独立至关重要。这种方法和短期思维形成鲜明对比，短期思维往往会导致做出长期有害的决策。制定长期财务策略， 包括儲蓄和投資計劃，對於建立穩定的財務未來至關重要。第十條就是不要忽視福利收益。今日有人坐在樹下乘涼，是因為很久以前有人種了樹。了解和利用福利對於理財至關重要。巴菲特的這句話強調了盡早開始儲蓄和投資以充分利用福利的重要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使是很少的金額亦都可以大幅增長，從而有助於財務安全。
以上的實踐是來自巴菲特的理財原則，強調了理財教育和審慎神資金管理的重要性。對於任何想要改善財務狀況的人來說，這些雖然簡單但卻累積的深刻智慧是值得遵循的指南。
巴菲特的理財原則強調節儉、投資、長期規劃和教育自己，而應急儲蓄是每個家庭財務安全的基礎。提前做好儲蓄和投資規劃，避免高利息的債務，這才是財務穩健、應對經濟衰退的關鍵。
在面對經濟衰退最切降臨的情況下，儲蓄顯得尤為重要。我們都知道絕大多數朋友都有這個儲蓄習慣的了。如果你從未有這個儲蓄計劃的，希望可以盡快去進行這個儲蓄計劃了，以應對未來的挑戰。今天的節目內容就這麼多了，多謝各位的收聽，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